教会的合一，
系咪教会嘅合一？
不是形式的合一，
唔系形式嘅合一，
不是外表的联合，
唔系外表嘅联合，
更不是一些野心家的合并，
更加唔系啲野心家嘅合并。
教会的合一是很自然的，
教会嘅合一系好自然。
教会的合一，
系咪教会嘅合一？
是一个身体有机的合一，
系咪系一个身体有机嘅合一？
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因为教会就系耶稣嘅身体，
耶稣是教会的头。
而耶稣是教会的头，
一个身体怎样顺从他的头，
所以一个身体怎样顺从他的头，
各肢各体，
各肢各体，
整个身体的每一个这个肢体，
整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都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都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那这样合一就很容易了，
这样合一就很容易。
合一不是你听我的话，
合一不是你听我的话，
跟我在一起，
同我一起，
这叫做合一。
你个叫合一，
合一也不是我听你的话，
合一都唔系我听你嘅话。
你讲的每一句都对的，
你讲嘅每一句都啱。
这叫做合一，
你个叫合一，
不是的，
唔系嘅。
合一是你顺服基督，
合一系你顺从基督，
我顺服基督，
我顺服基督。
你尊主伟大，
你尊主伟大，
我尊主伟大，
我尊主伟大。
你尊重耶稣基督独一的身体。
你尊重耶稣基督独一的身体，
我也尊重耶稣基督独一的身体，
我都尊重耶稣基督独一的身体。
爱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
你爱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
我也爱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
我都爱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
当个人连于基督的时候，
所以当个人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彼此之间的联合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彼此的联合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当每一个人不敬畏主、不依主联合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不敬畏主、不以主为大的时候，
那我们自己勉强的联合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自己勉强的联合是很困难的事情。
合一是有它基本的要素的，
合一是它有它基本的要素。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这七个要素，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七个要素。
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只有一个，
我们知道身体只有一个，
所以呢，没有一个宗派可以完全代表整个的身体，
所以每一个宗派可以代表整个的身体。
卫理公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卫理公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圣公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圣公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这一个信义会也不等于整个教会，
信义会都不等于整个教会，
浸信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浸信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归正教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归正教会不等于整个教会。
上帝所重生所拯救的人，
上帝所重生和拯救的人，
在不同的宗派里面，
在不同的宗派里面，
每一个宗派里面，
所以每个宗派的里面，
只要他是真心相信，
只要他是真心相信，
蒙父拣选，
蒙父拣选，
蒙耶稣的宝血所洗净，
蒙耶稣的宝血所洗净，
蒙圣灵重生，
蒙圣灵重生，
成为上帝儿女的人，
成为上帝儿女的人，
都在同一个身体里，
都在同一个身体的入边，
又圣又公的教会，
这个就是又圣又公的教会。
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在天主教里面呢？
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在天主教入边呢？
有，
有。
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在基督教？里面呢？
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基督教边？有。
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在灵恩派里面呢？
上帝的儿女有没有灵恩派入边呢？
有，
有。
是所有不同的教会，
是所有不同的教会
都有上帝的儿女，
入边都有上帝的儿女。
但是，
但系
不等于每一个教会都完全，
唔等于每个教会都完全。
在每一个宗派里面有所缺点的发现的时候，
所以每个宗派有呢个缺点发现嘅时候，
就应当悔改。
我们就应该悔改，
回到上帝的面前，
回到上帝的面前，
回到正统的信仰里面，
归到正统的信仰里面，
保守身体的合一，
这样就保守身体的合一。
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我们所有的盼望同有一个，
我们所有的盼望同有一个，
我们的信仰只有一种，
我们的信仰只有一种，
我们所受的洗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只有一洗，
我们所受的洗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只有一洗。
我们信同一位的上帝，
我们信同一位的上帝，
这七个元素都包含在里面的时候，
七个元素都包含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难与别人合而为一了，
我们就不难与其他人合一。
我们只要把绝对的没有放弃，
我们只要将绝对不放弃，
就不要太过争相对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太过争那些相对的事。
相对的事情你争到头来 结果是两败俱伤。
上帝嘅事，你坚持到底就会两败俱伤。
绝对的是，你放弃，你就与撒旦妥协了。
绝对嘅事，一放弃嘅话，你就与撒旦去妥协。
我对你们讲过这样的话。
我对你哋讲过咁样嘅说话。
我要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情。
要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情。
我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情。
我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把绝对的精神相对化。
我们不可以将绝对的精神相对化。
什么叫做化呢？
什么叫化呢？
把它改变变成相对的。
就将它改变变成相对。
我们不可以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
我们都不可以将相对的事情绝对化。
不可以把相对的把它变成是绝对的来处理。
不可以将相对当作绝对这样处理。
这样我们才能一方面持守信仰。
那么我们可以一方面持守信仰。
坚守我们的这份。
去紧守我们的职分。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容纳别人。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容纳别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某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是完全的一样。
因为我们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需要相爱。
所以我们才需要相爱。
因为我们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一样。
我们才互为肢体。
所以我们才互为肢体。
因为我们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结为夫妻。
所以我们才结为夫妻。
如果丈夫很硬。
如果丈夫很硬，
他要娶一个和他一样样的，娶到一个很硬的太太。
他娶了一个很硬的太太。
丈夫硬，太太硬，生出一块铁来怎么办呢？
丈夫太太都硬，生出一块铁出来怎么算？
如果丈夫很软，
如果丈夫很软，
他娶一个很软很软的太太，
他娶个好软的太太，
生出个个都成变成豆腐怎么办呢？
要生出个个好似豆腐又点算？
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话俾你哋知，我哋有啲不同嘅地方。
这是上帝的恩典。
呢个系上帝嘅恩典。
大家说一二三。
再讲一次。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是上帝的恩典。爸爸不可以说我爱吃的是白菜，你一定要吃白菜，不可以的。
爸爸唔可以话自己中意食白菜就话你一定要食白菜，唔得
嘅。你要吃菜。这个是可以严格一点的。
你要食菜，这个就可以严格一点。
一定要吃白菜，这个是相对的。
食菜一定食白菜，这个就是相对的。
你懂不懂啊？
明明
一定要吃东西，
一定要食嘢，
这个可以严格的。
这个可以严格的。
你一定要吃一天午餐，不一定的。
一定要食一日午餐就唔一定。
所以我们不要把绝对的相对弄乱。
所以我们不要将相对和绝对搞乱，
这样彼此之间的尊重，
那么彼此之间的尊重，
尊重什么呢？
尊重什么呢？
尊重别人与我不同的权利，
尊重其他人有同我不同的权利。
我们平常就尊重了伟大的地方，
我们平时尊重其他人伟大的地方，
他很伟大，
因为他很伟大，
我尊重他，
所以我尊重他。
如果他一不对，
因为他又不对，
我就大声骂他，
我就大声闹他。
这不是尊重，
这个不是尊重。
尊重是尊重别人的存在，
尊重是尊重别人的存在，
尊重别人的自主性，
尊重其他人的自主性，
尊重别人与我不同的地方，
尊重其他人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给别人一些自由，
给其他人一点的自由，
给别人一些他自己有的看法，
给其他人一点他自己有的看法。
不可强人从我，
这样就不可以强人从我。
不可唯我独尊，
不可以唯我独尊。
不可一点都不尊重别人的自由，
不可以一点都不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这样的我们之间彼此和谐的生活就变成可能了。
这样我们彼此和谐的生活就变成一个可能了。
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一，
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一，
不是在相对上的事情的强求，
不是相对事上的强求。
我们的合一，
我们的合一，
也不是在绝对原则上的放弃，
也都不是绝对原则上面的放弃。
这样在一切绝对的原则里面，
那么一切绝对的原则里面，
都彼此尊重遵守，
我都彼此尊重和遵守，
遵守这绝对的原则，
遵守这个绝对的原则，
在相对的范围里面，
那么相对的范围里面，
我们彼此尊重别人不同的看法，
我们彼此尊重其他人不同的看法，
这样的合一。
这样的合一
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是可以长久发展下去，
是可以长久发展下去的。
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夺，
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拗，
许多不必要的这个执着，
很多不必要的执着，
因为那会非常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的。
那么你好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我们从有一位的上帝。
那么我们从有一位的上帝。
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语。
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说话。
这位上帝怎样的上帝呢？
一位怎样的上帝呢？
超乎众人之上。
超乎众人之上。
冠乎众人之中。
冠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住在众人之内。
全本圣经有关于上帝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联，只有这一节讲得这么清楚。
整本圣经就在这里讲出这一种的关系出来。
这节圣经使我很惊奇。
这节圣经令我很惊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宗教，
因为无论是宗教，
无论是哲学，
无论是哲学，
他们谈到神论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神论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的偏颇以及一些的错误，
经常有一些偏差和错误。
那么当你研究哲学里面讨论神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研究哲学讨论到神的事情的时候，
上帝这一个题目，
上帝这个题目
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所讨论的最大的十个题目其中的一个，
是人类历史讨论十个大题目之一。
什么叫做神？
什么叫神？
为什么要讨论神？
为什么要讨论神？
神在哪里？
神在哪里？
神怎么可能自我存在？
神怎么可能自我存在？
对神的讨论，
所以对神的讨论
不但是宗教的题目，
不但是宗教的题目，
更是哲学思考的题目，
更是哲学思考的题目。
是伟大的哲学家，
所以伟大的哲学家
没有一个不讨论有关上帝的事情，
没一个不讨论有关上帝的事情。
无神论的哲学家，
无神论的哲学家，
他们根本不能产生最伟大的思想系统，
根本不可能产生最伟大的思想系统。
先把神这个最伟大的题目之一，把它割除在他们思考的范围之外。
因为他先将神这个伟大的题目，去将它除在个思想范围之外。
结果可能不可能？
结果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这些无神论的人，无意之中就把自己当作神了。
因为这些无神论的人无意之间将自己当作为神了，
而且这些无神论的人，
而且这些无神论的人，
某些时间里面他会跑出神这个字出来，
在某些时间会跑出神这个字出来。
有一次呢，我好好看沙特的书，
有一次我好好看沙特的书
Jean Paul Sartre，
沙特，
沙特是法国一个大哲学家，
沙特是法国一个大哲学家，
二十世纪产生了比任何一个人更大的对法国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产生比任何一个人更大对法国的影响。
他的存在主义跟德国的存在主义是不一样的。
那他的存在主义和德国的存在主义是不一样。
德国的存在主义是非常理论化的。
德国的存在主义是很理论化。
德国的主义是非常哲学性的。
而德国的主义是很哲学性。
但是呢，法国的存在主义不是如此。
但法国的存在主义不是这样。
法国的存在主义是比较小说性的。
而法国的存在主义比较小说性，
比较现实生活相关的，
比较同现实生活有相关的。
很多人还没有研究德国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以前，
很多人没研究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之前，
他们就从法国的小说里面接受了存在主义的一思想形态，
就从法国的小说里面接受存在主义的思想形态。
对，法国的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用小说的方式影响整个几十年的这个现代化的生活。
所以法国存在主义是小说的方式影响法国几十年的生活。
那么这个沙特一些最重要的话语，
那么沙特一些最重要的话语，
存在先于本质，
譬如说存在先于本质，
这句话是革命性的一个推翻以前的理论，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个革命性推翻以前理论的里程碑。
在奥古斯丁的时候，
在奥古斯丁的时候，
他是说因为上帝存在，所以我会思想。
他说因为上帝存在，所以我会思想。
到了笛卡尔的时候，
在笛卡尔的时候，
因为我会思想，所以我存在。
因为我会思想，所以我存在。
到了沙特的时候，
去到沙特的时候，
因为我存在，所以我会思想。
因为我存在，所以我会思想。
那你说这个好像是玩弄词句一样哦？
你话呢个好似玩弄词句一样。
这些都是很伟大的，整个人生对于思考的这种意识形态追求的立足点的不同的这个方法论。
其实呢个都系伟大嘅思想形态嘅呢个立足点。
Because God exists，
因为上帝存在。
So I think，
所以我思想。
这是奥古斯丁。
这个奥古斯丁。
Because I think，
因为我思想。
It proves that God exists.
所以证明上帝存在。
但是 Ikar 的时候呢？
到到第卡尔嘅时候呢
？Because I think.
因为我思考。
So I exist.
所以我存在。
By my thinking.
透过我嘅思考。
I can doubt everything.
我可以怀疑一切。
But I will never doubt that I am doubting now.我不能怀疑，我现在正在怀疑。
但我唔可以怀疑，我正在怀疑。
我正在怀疑的时候，
我正在怀疑嘅时候，
我的怀疑就证明我是存在的，不然我怎么会怀疑？
我嘅怀疑就证明我嘅存在，如果唔系我点会怀疑呢？
笛卡尔是叫做理性主义之父，
所以笛卡尔称为理性主义之父。
那个正义是什么呢？
但系咩意思呢？
就是存在跟本质哪一个先呢？
咁样存在同埋本质边个先呢？
本质先于存在，
本质先于存在。
有思考的本质，
有思考嘅本质。
所以呢，你会存在。
所以你会存在。
拉丁文讲叫做 cogito ergo sum。
拉丁文就系咁样。
这个 cogito ergo sum 什么意思呢？
呢个咩意思呢
？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
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
我思故我在。
So thinking is the basis and the foundation to prove that you exist.
思想就是证明你存在的根基。
但是到了沙特的时候，
但去到沙特的时候，
整个把它转过来，
他整个扭转过来。
我因为存在，
因为我存在，我会思考。
所以这样的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
所以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
你们今天来听到的人，
你们今天来听到的人，
如果你是五十岁到六十岁的。
如果你五十岁到六十岁的话，
那你们从前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滚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那阵读大学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打滚。
二十年以前，
从二十年之前
开始，好像没有人讨论这个了。
就开始没人讨论这个。
到了这十年了，
去到这十年呢，
差不多没人都对思想都没有兴趣。
差不多人对思想都没兴趣。
对电脑很有兴趣。
对电脑很有兴趣。
这个时代呢，电脑比人脑更热闹。
所以这个时代电脑比人脑更热闹，
人脑比电脑更笨，
人脑比电脑更笨。
只有发明电脑的头脑比用电脑的头脑比较有头脑，
只有发明电脑比用电脑的更有头脑。
这个很可惜的事情，
这个很可惜的事。
什么叫做科学？
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聪明人帮助更多人懒惰，叫做科学。
科学就是聪明人帮助更多人去懒惰，叫科学。
发明了东西以后，
他发明了之后呢，
大家都不必想去用那个东西，就是用就变成机器了。
一直用就自己变成了机器一样，
所以只有一两个发明家是用头脑，
所以只有一两个发明家用头脑，
其他人用了发明的成品，他们就不用头脑。
其他人用了这个发明的成品就不需要用头脑。
世界的所谓文化，
所以这个世界所谓的文化，
慢慢使人类越来越不独立思考，
慢慢令人类越来越不独立思考。
今天中国人，
今天中国人
为什么比很多的外国人更多用头脑呢？
为什么比很多外国人更加多用头脑？
这是因为毛泽东带来的好处。
这个是毛泽东带来的好处。
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的时代，
思想的训练，
思想的训练
是比现在更多的，
是比现在更多。
他要思考社会问题，
他要思考社会问题，
思考经济对社会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思考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问题，
思考整个历史要怎样发展的问题，
思考整个历史要怎样发展的问题，
思考辩证法的问题，
思考辩证法的问题。
不好意思告诉你，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原版是从圣经哪来的？
马克思辩证法的原本是从这个圣经那里拎出来，
许多的方法论是从圣经来的，
很多方法论从圣经那里抽出来。
问题是牧师看不出反对上帝的那个无神论的人看出来了。
问题牧师看不出，但是反对和无神论的人看得出来。
同样读一本圣经，
同样读一本圣经，
为什么犹太人产生很多的思想家？
为什么犹太人产生很多的思想家？
因为他受这本圣经启发。
因为他受这本圣经启发。
为什么灵恩派的人不思想？
为什么灵恩派的不思考？
因为他一直要想成功，想福气，想神迹，想医病，所以他们就不能产生思想家。
所以他一直想这个成功、医病和神迹，所以就无法去产生思想家出来。
今天的中国呢？
今天的中国呢？
今天的中国呢，变成青黄不接的一个时代。
今天的中国变成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一派的想不出路来。
某一派的想来想去，想不到出路出来。
思想训练都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滚。
所有的思想主义都在马克思主义入面去打滚，
最后发现原来是一场空的时候，
打滚到最后发现是一场空的时候，
各个 里面称自己是共产的人，心灵的深处都是爱钱的人。
个个口称自己是共产人，但心灵深处都是爱钱的人。
一个变相的共产社会。
所以是一种变相的共产社会。
一方面挂共产党的名字，
一方面挂共产党的名字，
走的是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路线，
走的比西方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路线。
受过思想训练的青年人，
怎么你受过思想训练的青年人，
现在感觉到不必想那些太多，快快去赚钱比较要紧。
现在发现不要想过你那么多，快点赚钱更好。
所以呢，中国就变成最贪污的国家，
所以中国就成为最贪污的国家。
今天我不要分析太多，免得离开以弗所书太远了。
今天我不要分析太多，免得离开以弗所书太远了。
事实就是如此。
但事实就是这样。
当七十年代的时候，
当七十年代的时候，
存在主义席卷全球的知识分子，
存在主义席卷全世界的知识分子。
德国的 Jaspers，
而德国的雅斯培，
还有德国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们的这个海德格尔，
就这个。马丁海德格，海德格，
他们都在建立存在主义的基础。
他们都在建立存在主义的基础。
法国有两个人，
而法国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沙特，
一个在沙特，
另外一个是比沙特更早的另外一个人，很年轻的人就死了。
另一个就比沙特更早，很后生就死了。
他们就用小说的办法，
他们就用小说的办法
来推广这个存在主义，
来推广这个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根本要讲的话是什么呢？
咁存在主义根本要讲嘅系咩说话呢？
就是、人的存在
就系人的存在，
是比本质更优先，
系比本质更优先。
人的主权，
人嘅主权，
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
系可以决定自己嘅前途。
人的自主性，
人嘅自主性，
不需要上帝干涉，
系唔需要上帝干涉。
所以呢，我们的存在，
所以我哋嘅存在，
面向我们为自己决定的明天。
要面向我哋为自己决定嘅明天，
别人的存在就变成我的威胁，
其他人嘅存在成为我嘅威胁，
别人的存在变成我的地狱，
其他人嘅存在成为我嘅地狱。
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孤岛的里面，
因为每个人都活喺一个孤岛嘅入边。
我嘅存在做一个很特别的描写，
我俾存在主义一个好特别嘅描写。
存在主义的作家叫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他们都在讨论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虚空。
他们都在讨论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虚空。
虚空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虚空有什么好讨论？
把虚空拿来讨论，好像虚空是一个存在。
将虚空拎出来讨论，好像虚空是一个存在。
然后把存在拿来讨论，讨论到最后存在变成虚空。
拎存在来讨论，然后将存在最后讨论成为虚空。
所以把存在当作虚空，把虚空当作存在，这个叫做存在主义。
所以将虚空当作存在，存在当作虚空，这个叫做存在主义。
你们刚听的这几句话，没有一本哲学书这样讲，就是 original。
你听的这几个说话，没一本哲学书讲过，这个是原创的说话。
正像其他的理论一样，
就好像其他的理论一样，
凡是不建立上帝永恒真理的一些的意识形态。
凡是不是建立在圣经真理那些意识形态，
可以在一个时代中间萌芽开花，结果极盛一时，
可以在一个时代萌芽开花，结果盛极一时，
一定在别的时代中间被淘汰掉，凋谢不在，
一定在另一个时代凋谢而被淘汰。
这不是从永恒的宝座产生出来的，
因为这个不是从永恒的宝座上产生出来。
我相信你们是很有智慧的人，
我相信你们是很有智慧的人。
你们每个礼拜来这里听，
你们每个礼拜来这里听，
你们不是听暂时的思想，
你们不是听暂时的思想，
你们要听存到永恒的思想，
你要听存到永恒的思想，
从上帝的道产生出来的，
就是从上帝的道产生出来。
我现在已经讲了前面的这十五分钟关于存在主义的事情。
现在前面的十五分钟讲关于存在主义
的事情。我要提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要提的乜嘢？
当我注意看沙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时候，
当我注意看沙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时候，
我们把它列入在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我们将它列入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海德格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而海德格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很奇怪的事情，
但很奇怪的事情，
沙特的书里面继续不断提到神这个字出现，
撒勒的书继续不断提到神的这个字出来，
就是这个没有办法除去的一个实体，在他心中投入的一个印象。
这个就是无法逃脱的实体，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印象。
因为人是被上帝造的，
因为人是被上帝所造，
人也是为上帝造的，
人都是为上帝所造。
当一个人要挣脱上帝的时候，
当人要挣脱上帝的时候，
挣扎是痛苦的，
他的挣扎是痛苦的。
挣脱就证明有一个东西是存在，所以才要去挣脱它。
他挣脱代表一样东西存在，所以他要挣脱它。
这就是哲学的矛盾。
这个就是哲学的矛盾。
回到了二十分钟以前我讲的话语，
回到二十分钟前我讲的说话。
神是所有哲学、所有宗教、所有文化不得不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上帝是所有的宗教、哲学、文化不可以不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什么 Brezhnev 在维也纳讨论 Salt 第二期的，与美国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
Brezhnev 就是从前苏联的一个这个总理，
在以前苏联的一位总理，
或者是布列茨涅夫啊，那你就明白了。
在布列茨涅夫
啊，我讲布列茨涅夫，你不知道讲什么布列茨涅夫啊，你就懂了。
布列茨涅夫，那个
他研究这个关于太空站、关于这个 Sol 的这个合约的时候，
他研究这个太空站和 Sol 的合约的时候，
他要讲一句话，
他要讲一个说话。
这是我们如果讨论不成功，
他说这次如果我讨论得不成功，
上帝是不喜悦的。
上帝是不喜悦，
从无神论的人口中讲出来的话，
从无神论的人口中讲出这个说话。
为什么毛泽东要对 Edgar Snow 两次说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
为什么毛泽东两次对 Edgar Snow 讲他要见上帝呢？
无神论的人可以不爱讨论神，
无神论的人可以不喜欢讨论神，
没有办法逃脱神的观念在他们里面，
但他没法子逃脱神的观念在他的里面。
我为了要讲这一点讲了一大堆了，
为了讲这一点讲了一大堆。
那么在所有哲学里面，
那么所有的哲学里面，
所有的宗教里面，
所有的宗教里面，
所有的文化里面，
所有的文化里面，
对上帝的研究，
对上帝的研究，
对上帝的认知，
对上帝的认知，
对上帝的描述，
或者对上帝的描述，
都有偏颇，
都有偏差。
所以如果你问佛教徒，
所以如果你问佛教徒，
你们的上帝是哪一位，
你的上帝是哪一位呢？
他们没有办法告诉你，
他们没法子告诉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上帝就是人性里面的佛，
因为他们的上帝在人性中间的佛，
所以这个佛性就代替了神性，
所以佛性代替了神性。
像释迦牟尼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所以释迦牟尼说上天下地为我独尊，
是非常靠近无神论的信仰，
是非常靠近无神论的信仰。
佛教是很无神论的，
佛教是很无神论的，
共产主义也是很无神论的，
共产主义也是很无神论的。
不同的地方的佛教是很和平的，共产主义是很仇恨的。
不同就是佛教是很和平，而共产主义是很仇恨的。
仇恨的就我斗你可以，你不可以斗我。
仇恨就是我斗你可以，但你不可以斗我。
现在的大陆呢，不要复兴基督教，他要复兴佛教，因为佛教对他不是威胁。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复兴佛教不是基督教，因为佛教对他比较和谐。
你不可以搞政治，
你不可以，
你们不可以搞政治，
你不可以搞政治。
那你问他谁可以搞政治，
你就问边个可以搞政治。
我们可以搞政治，
我们可以搞政
治，你们不可以搞政治，
你们不可以搞政治。
如果你有政治意图，
如果你有政治意图，
我就抓你，
我就捉你。
政治是共产党专有的吗？
政治是共产党专有的吗？
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权利搞政治的，
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权柄去搞政治，
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这个很不公义的事情，
这事情我不要讲太多了，
这件事我不要讲太多了。
我是不怕死的人，
我是不怕死的人，
因为我已经快要死了，
因为已经快来要死了，
我已经活了六七十岁了，
已经活了六七十岁了。
请你注意啊、
但请你注意，
政治的企图，
这个政治的意图
不一定是等于要推翻现在的政府，
不等于就推翻现在的政府。
政治的企图，
政治的企图，
为了要改善我们民族的前途，
是为了要改善我们民族的前途。
那么当有人很惧怕的时候，
那么当有人很惧怕的时候，
就表示他们的自卑而已，
就表示他们的自卑。
所以你看见了，
所以你看见
这个无神的共产，
无神的共产
竟然比较接受了无神的佛教，
竟然去接受比较无神的佛教，
一个斗恨跟一个和平之间的相处是比较容易的，
有没有一个仇恨和一个和平相处是比较容易，
基督教是讲爱的，
而基督教是讲爱的，
基督教也是讲奋斗的，
但基督教都是讲奋斗，
基督教是讲爱的，
基督教是讲爱的，
基督教也是讲怎样用公义改变世界，
而基督教都是讲怎么用公义来改变世界，
讲当佛教讲上帝的时候讲不出来，
所以当佛教讲上帝的时候讲不出来，
基本上是有无神的意识在这个宗教的里面，
那么基本上有无神的意识在他们的一边，
那么印度教讲上帝怎么讲呢，
那么印度教讲上帝又怎么讲，
印度教讲上帝是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东西，
印度教讲上帝是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东西，
太过超越了，
所以太过超越，
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关系，
跟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关系，
印度的人，
所以印度人
他们想人生的意义跟永恒的关系的时候，
他想人生意义和永恒关系的时候，
他的信仰就直接到那里去了，
他的信仰就直接去到那里，
那里跟这里是不同的理，
那里和这里是不同的理，
所以我信是信那里，
所以我信是信哪里，
我活是活在这里，
我活在这里，
活在这里盼望那里，
而活在这里盼望哪里，
那个非常超越性的信仰，
那个非常超越性的信仰，
就产生了一个好像脱离现实的生活，
就产生一个好像脱离现实的生活，
这样的宗教呢，
这样的宗教
就不会影响了怎样改善文化跟整个在地上的生活，
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文化在地上的生活，
怎样改善，
怎样改善
在地上的文化跟生活，
去改善地上的文化和生活，
凡是把上帝描写到太超越太遥远的，他们可以几千年没有什么改变，
凡是将上帝描述得太过超越，他们可以几千年没有改变，
或者这样讲，
或者这样讲，
The God of Indian religion is too that worldly，
印度教的神是太过遥远，
那么泛神论的神，
那么泛神论的神呢，
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是 too this worldly， 太过现世的，
他们所相信的神是太过现世，
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在这个自然里面，
就在这个自然的里面，
所以对上帝的认知，
所以对上帝的认知，
对上帝的描述，
对上帝的描述，
有超越的上帝远在天边与我无关，
只有超越的上帝远在天边与我无关，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呢，
对上帝的认知，
对上帝的认知，
对上帝的描述，
对上帝的描述，
上帝根本就是世界，
上帝根本在世界，
不必在遥远的天空想象一个上帝，
所以根本不需要在遥远的天边想一位上帝，
上帝就在这个世界，
上帝就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上帝，
而这个世界就在上帝，
这个叫做泛神论，
这个叫做泛神论，
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的所谓 New Age Movement，
现在所谓新纪元运动，
基本的理论就是走这条路的，
基本就是走这条的路线，
我有很简单的比喻给你明白了，
我有很简单的比喻令大家明白，
大概250年以前，
大概250年前，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有一位哲学家是犹太人，
有位哲学家是犹太人，
这个人叫做 Baruch Benedict Spinoza，
这个人叫做史宾诺莎，
Spinoza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史宾诺莎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他有一些怀疑，
但他有些怀疑，
所以感觉到不能接受摩西所讲的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上帝，
觉得不可以接受摩西所讲的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
他认为上帝不是创造万有的，
他认为上帝不是创造万有，
上帝本身就是万有，
上帝本身就是万有，
你们知道现在有人把天当作上帝来拜，
你知道现在有人将天当作上帝来拜吗，
中国人就给那个名声叫做天公，
中国人称他为天公，
有的人把地当作上帝来拜，
有人将地当作上帝来拜，
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
有的人把雷当作上帝来拜，
有的人将雷当作上帝来拜，
还发现了所有超然的力量，
发现所有超然的力量
都是神的表彰，
都是神的表彰。
上帝用雷表现他自己，
上帝用雷来表现他自己，
上帝在雷里面，
所以上帝在雷的里面，
上帝用大山来表现他自己，
上帝用大山来表现他自己，
上帝在山里面，
上帝在山里面，
上帝用海啸表现他的怒气，
上帝用海啸表现他的怒气，
上帝在海里面，
上帝在海里面。
所以所谓的泛神论呢，
所以所谓的泛神论呢，
整个宇宙总合起来叫做上帝，
在整个宇宙总合起来叫做上帝。
上帝在哪里呢？
咁上帝边度呢？
上帝就在大自然里面，
上帝在大自然入边，
不是在大自然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而唔喺大自然入边嘅某啲地方，
这个变成一个限制了，
因为呢个变成一个限制。
这种思想说上帝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上帝。
你就思想就系话上帝就系大自然，大自然就系上帝。
那斯宾诺莎的哲学，
咁斯宾诺莎嘅哲学，
他提到人的伦理学能够真正到最好的地步，除非你相信泛神论。
佢就话人嘅伦理学可以去到最高嘅境界，除非你相信泛神论。
你做人怎么才做得最好呢？
你点样做人可以做得最好呢？
你一定要接受泛神论。
你一定要接受泛神论。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当你打一只狗的时候，你正在打上帝哦。
当你打只狗嘅时候，你喺度打紧上帝。
因为狗也在上帝里面。
因为上帝都喺狗入边。
那么当你把神与万有统一起来思考的时候。
所以当你将上帝同埋万有统一嚟思考嘅时候。
对己、对人、对狗、对猫都很好。
就对己、对人、对阿猫啊狗都好好，
那你的伦理就很好起来。
咁你嘅伦理就会好起嚟。
所以印度教跟佛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这里。
咁印度教同埋佛教有啲不同嘅地方喺呢度。
那回教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咁回教嘅上帝又点样嘅上帝？
回教的上帝又远在天边，又在我们的中间监察我们。
回教上帝亦都系远在天边，喺我哋中间嚟到去监察我哋。
所以回教是最具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同这个现实生活以永恒不能分开的一个联合性的宗教，所以回教的力量大得不得了。
回教系好注重呢个现世同埋永恒嘅关系，所以回教嘅力量系大到不得了。
当你信佛教的时候，
当你信佛教嘅时候，
信到最最深的时候，你就要出家了。
你信到最深嘅时候，你就要出家了。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这个宗教里面。有一个脱离现实的成分在里面，
有没有这个宗教有些脱离现实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当你信回教的时候，
但当你信回教的时候，
你信得最深最深的时候，你就应当参与在这个世界中间，甚至革命，甚至杀人，甚至勇敢产生恐怖的运动，这是回教的现实性。
上到最高峰的时候，你就会参与这个世界，甚至革命杀人的这种最高峰的现世表达的入面。
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是，
今天要大家对大家讲的事情，
跟你们平常所想的是不大一样的，
跟大家平时所想的不一样。
你从对神的认知，
你从对上帝的认知，
对神的感受，
对神的感受，
对神的描述，
对神的描述，
跟对神的效忠是有关系，
同埋对神嘅效忠系有关系。
你信仰中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所以你信仰中嘅上帝系一位点样嘅上帝？
生活就变成怎样的生活？
你嘅生活就变成点样嘅生活？
上帝远在天边的。
当你认为上帝远在天边，
我与他没有关系，
我同佢冇关系，
你就不会很注意怎样改善现实的生活，
你就会唔会注意点样改善现世嘅生活？
所以呢，这样的信仰，
所以咁样嘅信仰，
没有特别伟大的。那些的整个文物在改进社会的刺激性在中间，
就没有那些很伟大改善社会的刺激性在里面。
所以印度人穿衣服怎么穿呢？
所以印度人穿衫怎么样穿呢？
不必剪，
不用剪，
不必缝，
不用乱，
整块布围起来就算了，
整块布围起来就算数了。
他们吃饭怎么吃呢？
他们吃饭怎么吃呢？
他们用手就这样吃了，
他们用手怎么拿来吃呢？
他不需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得好好的，做得很精细，需要
佢哋唔係諗一樣嘢點樣做得好同埋精細，唔需要。
但是當印度人建廟的時候，
但係當印度人起廟嘅時候，
就建得很精細。
佢就會起得好精細。
為什麼呢？
點解？
因為是這是他們的神住的，不是他住的。他住的就隨便，神的就很偉大。
因為呢個係神住，唔係佢哋住。神住好偉大，自己住就可以好隨便。
那麼當回教徒呢？
咁當回教徒呢？
建給上帝的時候，
佢哋起俾上帝嘅時候，
他們建了很偉大的建築。
佢哋起好偉大嘅建築。
回教的建築在。基督在世界的建筑里面是有地位的，
所以回教建筑在世界建筑里面是有地位的。
但是请你注意，
但是请你注意，
他们的建筑不是原创的，
他们的建筑不是原创，
他们的建筑是从基督教偷袭去的，
他们的建筑是从基督教那里偷袭过来。
那我再讲一点好不好？
我再讲一点好不好？
使你们对这些更多比较，更多了解，
让你们对这些更多的比较和了解。
拜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当你看见一家礼拜
堂
是这样的
时候，哇，你说这个基督教的礼拜堂，特别是有这样的，再加上这样的，
哦，你说这个基督教的礼拜堂，
有个时钟的，
中间有个时钟
的礼拜堂，或者你说没有这样也不要紧，
对了，没这样都不要紧，
有柱子，有三角形上面，这就是基督教的礼拜堂了。
就我告诉你，长期在基督教礼拜堂，
这不是基督教礼拜堂，
你这种不是基督教礼拜堂，
这是希腊的鬼庙。
这个是希腊的庙，
希腊的神庙，
希腊的神庙，
希腊的鬼庙，
是希腊的鬼庙。
这不是礼拜堂，
这个不是礼拜堂。
那么后来到了十二世纪的时候，
后来去到十二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的真正产生的第一次自我创新产生的礼拜堂，
基督教第一次产生真正自我创新出来的礼拜堂。
这样的从天上看是一个十字架，
怎么从天上看是一个十字架？你明白吗？
天上看是一个十字架，
从天上望落去好像一个十字架。
下面看有三个门，
从下面看有三个门，
两个尖塔，
两个尖塔，
一定很高的，
一定好高的。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呢，皇帝大的地皮自己用，给礼拜堂小地皮。
因为皇帝大的地皮自己用，小地皮给礼拜堂。
皇帝都很胖，不能爬楼，所以他房子都矮矮的。
因为皇帝很肥，所以不可以去行很高的楼梯，所以楼都是很平的。
基督教敬拜上帝，上帝天上，所以建得高高的。
而基督教敬拜上帝，上帝在天上，所以起得高高的。
Palace is horizontal, church is vertical。
所以皇宫是很平的，而教堂呢就是很高的，
其实很有兴趣的，
所以很有兴趣。
如果有时间，我很想教建筑学。
有时间我很想教建筑学，
教古典音乐，
教古典音乐，
教文化历史，
教文化历史，
教绘画历史，
教这个画画的历史，
教艺术历史，
教艺术历史。
那么每一个都教的，我的时间就不够了。
每一个都教的话，我时间就不够。
所以你们好好去读书，
所以你好好去读书。
那如果你们要研究艺术哈，
如果你们去研究艺术，
不要先研究达芬奇密码，
不要先去研究达芬奇密码，
因为那是假的，
因为那个是假的。
两个礼拜以后，
两个礼拜之后，
我在雅加达要租一个3000座位的礼堂，
我在雅加达要租一个3000人的礼堂，
我讲解达芬奇密码，
我要讲解这个达芬奇密码。
那你说香港要不要啊？
我香港要不要啊？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好了，
我们再讨论
好了，我们现在讲下去，
我现在继续讲下去。
那么这个是基督教第一次创始原有的这个基督教的礼拜堂样子。
这个基督教第一次的创始原有建筑的礼拜堂，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从几时开始？
十二世纪。
十二世纪。
从什么地方开始啊？
从咩地方开始？
从法国开始。
从法国开始。
叫做什么事啊？
这个叫咩事啊？
叫做 Gothic。
叫做哥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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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德式的特点是什么呢？
哥德式的特点是乜嘢呢
？Pointed arch。
就是 pointed art，
有尖的这种窗口，
就是有尖的那些窗口。
这个呢，这个是假的。
这里起的就不是那种的 pointed art。
这个是不是真的高德？
这个不是真的高德。
这个是香德，香港的。
这个叫港德，是香港的。
不是 original
哈。这个不是原创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哈。
现在告诉你，
在第五世纪的时候。
在第五世纪的时候。
有两个这个基督徒的。
有两个基督徒。
工程师
嘅工程师
受皇帝所雇用，
受皇帝所雇用，
就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在东罗马帝国嘅首都
建了第一座，
起咗第一座
世界最伟大、最伟大的这个有圆顶的礼拜堂，
世界最伟大有圆顶嘅礼拜堂。
那这个礼拜堂现在还在，
呢个礼拜堂而家仲喺度。
这个礼拜堂现在已经不是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现在已经不是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曾经在1453年的时候，
这个礼拜堂曾经1453年的时候
被回教占领，
被回教占领
以后就变成回教堂，
以后就变成回教堂。
那么变成回教堂的时候，
那么变成回教堂的时候呢，
回教徒是不可以有像的，
咁会教入边系唔可以有像，
动物的像也不可以有，
动物嘅像都唔可以有，
人的像也不可以，
人嘅像都唔可以有。
到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穆罕默德是怎么面孔，没有人知道。
所以到今日冇人知道穆罕默德系点样嘅样，冇人知道。
回教说不准造像，
因为回教话不准造像，
不准画像，
不准画像，
不准用幻想去制造一个形象。
不准用幻想来制造一个形象。
当他们打进基督教堂的时候，
当我们打入基督教堂的时候，
1453，1453，1453嘛。
啊，1453，
他数学比较差了今天的。那么1453年的时候，
1453年的时候，
怎么会打进来的呢？
为什么会打入去呢？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是很大的城墙的。
君士坦丁堡是很大的城墙，
回教徒用了世界最大最大的历史上最大的大炮来炮弹打进来。
回教徒用了心里面最大的大炮打入去。
那个炮弹是谁做的？
个炮弹是谁做的？
是基督徒替回教徒做的。
是基督徒替回教徒做。
那个回教徒用基督徒做的东西来打基督教，
而回教徒用基督徒做的大炮来打基督教，
这个对回教徒来说，
如果对回教徒来讲，
是历史上最大的胜利，
是历史上最大的胜利。
因为自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因为自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痛恨基督教，
他们痛恨基督教，
他们一直要报仇，
所以他们一直要报仇。
到了1453年的时候，
到1453年的时候，
真的攻进了君士坦丁堡，
他真的攻入了君士坦丁堡，
东罗马帝国，
所以东罗马帝国
那一天，
那一天
就完全崩溃了。
就完全崩溃，
完全衰落下来了，
完全衰落。
那么保罗这个在以弗所曾经讲过道，
咁保罗喺以弗所曾经讲过道，
士美拿，
士美拿，
帖撒罗尼迦，哎，不是这个撒迪，
撒迪，
老底加，
老底加，
等等，这七个城市都在那一带，
等等，呢啲嘅城市都喺嗰一带，
以后完全教会被消灭掉，
以后教会完全被消灭掉，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那么。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里面就有一个礼拜堂，
入边有一个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叫做哈该索菲亚，
这个礼拜堂叫做哈该索菲亚，
哈该的意思就是圣洁，
哈该的意思就是圣洁，
索菲亚就是智慧，
索菲亚在智慧，
哈该索菲亚就是圣智慧堂。
哈该索菲亚在指圣智慧堂。
现在你到土耳其去的时候，
而家嚟土耳其嘅时候，
你叫做阿亚索菲亚，
叫做阿亚索菲亚，
就用土耳其文来叫了，
用土耳其文嚟叫啦。
当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呢，
当佢哋一入去嘅时候，
发现里面都是基督的形象，
发现入边都系基督嘅形象，
就不能做回教堂了，
就唔可以做回教堂。
但是回教堂，
但
是不可以有像。
不可以有像，
啊，基督教堂里面有像，
而基督教堂一边有像，
他们要把它刮下来，
他们要将它刮下来，
把它弄下来，
将它整下来，
把它洗，这个像把它洗掉，
将这些像洗走，
但是不能够，
但是
不能，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这些像不是画上去的，
因为这个像不可以画上去，
是要有颜色的石头一块一块镶上去，
是用有颜色的石头一块一块镶上去。
你刮了还是石头的颜色，
你刮完还是石头的颜色，
怎么洗还是同样的颜色，
你怎么洗都是同样的颜色，
没有办法，
所以没办法。
那个叫做 mosaic，
那个叫做 mosaic、
啊、mosaic 就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叠起来的图画，叫做 mosaic，
就是用一块一块石头组成的图画叫 mosaic。
所以他们就用什么呢？
所以他们用什么呢？
用漆把它全部盖起来，
用漆将佢全部盖，
整个礼拜堂图画都用别的漆把它盖掉，
成个礼拜堂图画都用漆将佢油晒，
然后就变成回教堂，
然后变成回教堂，
变成回教堂以后呢？
变成回教堂之后呢？
回教堂要有一个条件，
回教堂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在高塔上面，好了，大家起来祷告，啊、要这样叫，
在高塔上面，阿拉讲一声，大家起身祷告，
那个叫人祷告的塔。
个叫人祷告嘅塔，
阿拉伯文叫做 minaret，
叫做 minaret，
要把 minaret 建起来，
叫 minaret 起好。
所以呢，在这个土耳其现在的伊斯坦堡，
所以土耳其而家嘅伊斯坦堡，
从前叫做君士坦丁堡，
从前叫做君士坦丁堡，就有一个咁样嘅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是怎么样的形状呢？
这个礼拜堂系点样嘅形状？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圆顶，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圆顶，
那这个整个拱形下面差不多40多个公尺没有柱子，
个拱形的下边差不多40几公尺是没有柱子，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那么厉害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么犀利，
40多个公尺没有柱子，
40几公尺没有柱子，
那个时候没有钢筋水泥，
那时候没有钢筋水泥，
这以前呢，
这个以前呢，
有没有这种圆形的物质呢？
有没有这种圆形的这种屋呢？
有，
有，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罗马，
在罗马，
罗马哪一座呢？
罗马哪一座呢？
万神殿，
万神殿
，Pantheon，
万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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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这么长，
但是没有这么长，
到了君士坦丁堡建了这个以后呢？
但是到君士坦丁堡建了这个之后呢？
建好的时候呢？
起好之后呢？
皇帝惊奇万分，
皇帝惊讶万分，
整个圆形的屋顶。
整个圆形的屋顶
没有柱子，会自己在那边坚固的这个架起来。
冇柱，但系佢喺嗰度好坚固咁样喺度坐立喺嗰度。
回教徒
咁样，回教徒呢
拿到这个以后，
攞咗呢个之后，
把它改成礼拜堂，
将佢改成礼拜堂。
下面四个柱子 ，minaret，
加建四个柱子，呢个 minaret，
后面两个。
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那现在如果你到土耳其，你看见这一座还在。
如果你而家去土耳其，呢一座礼堂仲喺度。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回教的王啊，
呢个回教嘅王呢，
下令，
佢下令
在这一边，
喺呢一边
是原来的基督教，
系原来嘅基督教。
那边
喺另外一边
要建一个比他更大的，
要起一个比佢更大。
他讲的时候，
佢讲嘅时候呢，
建筑师听错了。
建筑师听错了，
听到那个要比这个大一点，
这个要比自己那个大一点，
所以后来建的屋顶比那个小一点，
所以后来起个顶比这个小一点，
那是上帝叫他听错了，
那个上帝叫他听错，
用那蓝色的砖呢，
用蓝色的砖
把整个回教堂把它建起来，
将整个回教堂将它起好，
那请你注意哈，
咁请你注意，
那个时期中国是明朝。
那个时期中国是明朝，
对不对啊？
对不对？
1453年是不是明朝？
1453年是不是明朝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明朝，
是明朝。
明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
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瓷器
最好的是永乐，
最好的是永乐，
以后是宣德，
以后就是宣德。
而永乐跟宣德以前叫做这个叫做洪武，
永乐和宣德之前叫做洪武，
洪武就是朱元璋。
就是朱元璋，
那么朱元璋死了以后，
那么朱元璋死了之后呢，
就是永乐，
就是永乐，
永乐就建了北京的全世界最大的皇宫，
永乐就有全北京最大的皇宫。
那么元朝消灭以后，
那么元朝消灭之后，
明朝就继续下来了，
明朝就继续下来。
元朝的时候，
在元朝的时代，
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现，
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现
可以用钴烧1200度变成青花瓷器，
用钴烧1200度变成青花瓷器。
我不知道你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
我听不听得明我讲紧乜嘢？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所以我就当作你是懂的好了。
所以我当下你就明白。
这个叫做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就是这个青花瓷器。
而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是元朝开始的。
咁青花瓷系从元朝开始，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
元朝又发明了红色的这种 copper red underglaze porcelain。
咁元朝又发明呢、这、一个
用铜，
用铜呢
烧成红色的，
烧成红色嘅
釉里红的瓷器，
釉里红。
所以如果有人说元朝的瓷器发展不重要，这个人就不懂中国历史。
如果有人说元朝的瓷器发展这个不重要，这个就不明白中国的历史。
那么元朝是14世纪，
那元朝是14世纪，
明朝已经进入15世纪，
明朝已经进入15世纪，
元朝一共不到90年，
元朝一共不到90年，
明朝一共200多年，
明朝一共200几年。
就在明朝的时代，
就在明朝的时代，
我们看见中国造瓷器的技术，
我们看见中国做瓷器的技术，
有一些呢已经传到中东去了，
有些已经传到中东那里，
欧洲完全不懂这个事情，
欧洲完全不明白这个技术。
现在在15世纪的时候，
所以现在在15世纪的时候，
能够与中国的瓷器相比的只有回教那一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能够与中国瓷器相比的就是回教那个时代的瓷器。
那么回教的这些瓷器它的名称叫做 Isnik，
回教企业的名称叫 E-Snake。 E-Snake 的瓷器是很值钱的，
对对，这个礼、这个、礼拜堂的对面，
所以在这个礼拜堂的对面
就建了一个呢蓝色的瓷砖所贴起来的很大很大的回教堂，
就是这个用蓝色瓷砖所建一个很大的回教教堂。
因为那个建筑师听错了，就不敢建的比这个大，就变得小一点点。
就因为那个建筑师听错，就是一个比原有这个更小一点。
你现在如果到土耳其去、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土耳其呢，
你不要单单去土耳其一，
你不要去享受个 土耳其肉，
你们旅游很笨，
你旅游真的有点笨。
到巴黎就单单去买时装，
去巴黎就是买点时装，
很笨很笨，
真的太笨了。
你要注意那个文化的精髓在哪里，
你要注意那个文化精髓在哪里。
到土耳其地区 我是没有去过，
去土耳其地区虽然我没去过，
但我没有去好像去了，你去了好像没有去一样。
我冇去過，但係已經去就係、是、去過，但係你去好似冇去過一樣。
四個地方你要去的，
有四個地方你要去。第一
就是 Hagia Sophia，
就 Hagia Sophia。
第二就是 Blue Mosque，
就 Blue Mosque。
第三就是 Topkapi Museum，
就 Topkapi Museum。
啊，这三個一定要去的。
第三個一定要去。
第四才去一個從前小王宮，現在變成六星旅館的河邊的一個地方。
先至。去一個以前是皇宮，而家變成六星旅館的那個地方。
那其他的地方去不去都不要緊了。
其他地方去不去都不要緊了。
如果有機會找到基督徒就去做禮拜，一定要去的。
如果叫找到基督徒去，一定要跟我一起去那裡做禮拜。
請你注意，
現在請你注意，
那個元朝的盤為什麼很大呢？
為什麼元朝那個這個碗是很大呢？
為什麼明朝的很小，比較
明朝比較小呢？
到清朝的時候也是不太大呢？
到清朝都不是太大呢？
中國人吃飯是自己吃的，
因为中国人吃饭是自己吃的，
但蒙古人吃饭是蒙古包大家一同吃的，
但蒙古人吃饭蒙古包里面大家一起吃，
蒙古烧牛肉烧烤牛肉是整大盘拿出来的，
所以蒙古烧这个牛是一大盘这样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拿出来之后
你也拿我也拿，
你拿我都拿，
中国人不是的，
中国人不是的，
所以围在桌子吃的，
就围在这个台的上面一起吃。
永乐的瓷器，
永乐的瓷器
一定没有元朝的大，
一定冇元朝的大，
除非皇宫里面一些是大的，
除非皇宫入边一啲系大的。
全世界最好的元朝的中国瓷器，现在留在全世界大概只有80件。
元朝最好的瓷器流传到今日，到而家大概只有80件。
北京只有一两件，
北京得一两件。
台北的故宫一两件，
台北嘅故宫一两件。
印尼雅加达博物馆有3件。
印尼雅加达博物馆有3件。
还有一些呢，后来被私人收藏去了。
后来有啲被私人收藏咗。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多元朝的大盘呢，就是在土耳其的 Topkapi Museum 有20件。
嗱，你而家元朝最多嗰啲嘅呢啲嘅瓷器就喺呢个 Topkapi Museum 有20几件。
现在跑回来了，因为以弗所书没有讲这么多的。
而家翻翻嚟，因为以弗所书唔可以讲太多地方。
讲回来呢？
点样讲翻嚟呢？
回教徒建回教堂。
回教徒起呢一个回教堂。
以后都是这个样子。
以后都是这样，
你看到了
没？你看到没呢？
他没有自己想出来的，
他没有自己想出来，
都是抄这一间，
对，抄这一间，
所以全世界的回教堂，
所以全世界的回教堂
都抄基督教，
都抄基督教。
而基督徒呢，看回教徒是那样，就不好意思做这样的。
而基督徒看回教徒这样做，就不好意思这样做，
所以就把基督教的东西给回教拿去了，
就将基督教的被回教徒拎走，
自己
有自己
盖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出来，
自己又起一些不三不四的出来。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我那个礼拜堂，
那个礼拜堂
上面有一个圆顶，
我的礼拜堂那里有个圆顶，
不是42公尺，
不是42公尺，
是我设计的，
是我设计的，
是60公尺，
是60公尺、啊，
为什么呢？
点解？
我不要我们的东西给人家拿去，
因为我不要我们的嘢俾人拎走，
我们要有骨头，
我哋有骨头，
争回一切。
三分一切，
荣耀归给上帝，
将荣耀归给上帝。
在哪里建呢？
你在边度起？
在印尼建，
在印尼。
为什么呢？
点解？
印尼是全世界最多回教徒的地方，
印尼全世界最多回教徒的地方。
我就在全世界最多回教的地方建立一个华人最大的礼拜堂，
所以在回教最多的地方是一个华人最大的礼拜堂。
所以我里面的心路历程你很少知道的，就是
我入边嘅心路历程你好少知道。
现在讲下去了，
而家讲落去，
现在讲了一大堆，到底要讲什么？
讲咗大堆，到底要讲乜嘢呢？
就讲这一句话了，
就系讲呢个说话。
上帝。
上帝
超乎万人之上，
超乎万人之上。
第二，
第二，
冠乎万人之中，
冠乎万人之中。
第三，
第三，
住在万人之内，
居在万人之内。
全世界任何一个哲学，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圣经，没有这句话。
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哲学没有这一句说话，
只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出现，
只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出现。
这三句话伟大到一个地步，
这三句说话伟大到一个地步，
这三句来评判所有的宗教性，
可以用这个说话来评判所有的宗教信仰。
我有时候很想把我的心挖出来，
有时候我想将我的心去挖出来，
给你们看见，
给你们看见
我们所信你的，
我们所信的，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读的圣经，
我们所读的圣经
伟大到什么地步，
伟大到什么地步。
今天基督徒不读圣经，
今天基督徒不读圣经，
结果有一些人乱用圣经，
结果有些就乱用圣经，
乱改教会，
乱改教会，
乱改历史，
乱改历史，
就写了像达文奇密码那样的烂货，
就写了达文西密码这样的烂货，
一烧就烧了6000万本了，
一烧就烧了6000万本。
你们给人家骗到什么地步你都不知道，
你们被人骗到什么地步你都不知道。
他说巴黎那个圣这个的保守的那个礼拜堂里面一个这个四方形的柱子是从埃及来的，这句话就讲错了。
他说这个法国的礼拜堂一间四方形的柱子从埃及来，这个说话就讲错。
达文奇密码的作者 Dan Brown 是一个乱来的人，
Dan Brown 达文西密码的作者真是一个乱来的人。
那个圆那个方柱不是从埃及来，
因为那条方柱不是从埃及来的，
那是在巴黎做的，
那个是巴黎做的，
根本不是埃及来的，
根本不是埃及那里来的。
那么这个形状是不是埃及的呢？
那这个形状是不是埃及的呢？
是埃及的，
是埃及的。
这个在埃及是敬拜太阳神所建的四方形的塔，上面像金字塔尖上去的，就指向太阳，
是敬拜太阳神的四方，然后个顶是尖这样指向太阳神那里。在
埃及的地里面，
在埃及地入边，
整个境界里面，
整个境界的入边，
1000多个这样的柱子，
有1000几个这样的柱，
300多个在拿破仑以后被带到欧洲去，
有300几个拿破仑的时代被带去欧洲，
有一个最大的，现在放在天主教的总部，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放在天主教的总部，
那个大概360吨以上的重量。
差不多360吨的重量，
整块的石头，
成块的石头，
用很大的船，
用好大的船，
埃及运到罗马，
从埃及运去罗马，
放在梵蒂冈广场的中间，
放在梵蒂冈广场的中间。
那么你说天主教为什么拿外邦人的神的东西来呢？
你话点解天主教拎外邦人嘅神嘅嘢过去呢？
灵恩派不是全部烧掉他吗？
灵恩派唔系全部将佢烧咗吗？
所以基督教有两种，
所以基督教有两种，
一种这是外邦的烧掉，
一种就系啲外邦人出嚟烧咗佢，
另外一种这是外邦的把他带来归给耶和华为圣，
另外一种就系呢个外邦人将佢带嚟归俾耶和华为圣，
所以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完全唔一样嘅。
天主教要表达的是什么？
天主教要表达嘅乜嘢呢？
真正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真正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应当敬拜的是创造太阳的上帝，
应该敬拜是创造太阳的上帝，
敬拜太阳神的这个杯应当放在教会的中心，
敬拜太阳神这个杯应该放在教会的中间，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归给上帝，
归给上帝。
所以我现在不要评论了，
所以我现在不要评论，
我知道你的头脑怎么想，你的做法就乱七八糟，每个人不一样的。
我这个头脑怎么想，这个做法就乱七八糟。
那先我告诉你啊，梵蒂冈总部中间广场的那个真的是埃及来的。
梵蒂冈总部广场中间那条柱真的从埃及来的。
圣十字架的那个礼拜堂在巴黎，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不是。
而巴黎那个礼堂里面那比较小的柱不是埃及来的。
所以达芬奇扣根本不是达芬奇扣。
所以达文西密码根本就不是达文西密码。
达芬奇如果在说 No, that is not my code。
达文西如果在说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密码。
严格来说那是 Dan Brown code。
严格来说这个 Dan Brown code。
错误一大堆。
错误一大堆。
全世界给他骗的人这么多。
现在全世界被压足的人有这么多。
如果我有机会跟你们讲达芬奇 code 的解读。
如果有机会跟大家讲达文西密码的解读。
那要从撒旦的动机 跟教会历史中间的异端怎么样配合出女权运动，以及今天他亵渎上帝的这些全部告诉你。
你从撒旦同埋异端同埋女权运动直到今日，从中嘅关系，你话俾大家知。
我们继续讲下去。
我哋继续讲落去。
这样的上帝的三个本性。
咁样上帝嘅三个本性
就在这些圣经里面完全显明出来了，
就喺啲圣经嘅入边完全表现出嚟。
回教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回教冇法子完全明白，
印度教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印度教冇法子完全明白，
佛教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佛教冇法子完全明白，
孔子没有办法讲出来的，
孔子冇法子讲出嚟，
老子没有办法知道的，
老子冇法子知道。
保罗说：“我们一族一信一上帝。”
我哋话我哋一次一信一上帝，
这位上帝怎样的上帝呢？
你话点样嘅上帝呢？
超乎众人之上，
超乎众人之上，
观乎众人之中，
观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住在众人之内。
那么前面那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咁前面一个说话咩意思呢
？The transcendent nature of God，
就
上帝的超越性，
就上帝嘅超越性。这个是第一句，
后面的一句是什么呢？
跟住落嚟嗰句系乜嘢呢？
上帝的潜在性，
上帝嘅潜在性
，the imminence of God，
上帝嘅潜在性，
上帝的潜在性，
上帝嘅潜在性。
中间的这句是什么呢？
中间呢一句系乜嘢呢？
上帝的贯通。
是上帝的贯通，
在万人中间的运行的这个本质，
是万人中间运行的这个本质。
这一句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名词描写最好了。
这一次我不知道用什么名词描写最好了。
其实在宗教里面提到上帝的本性，常常就提到不是超越性就是潜在性，不是潜在性就是超越性。这里提到了一个从来没有人讲的话语。
其实讲到宗教的时候，经常讲到上帝的超越性或者潜在性，但这里讲了一个说话，很多宗教都没有讲过的。
如果上帝是超越万人之上，
如果上帝超越万人之上，
他就远在天边与我无关了。
他就远在天边与我无关。
如果上帝是在万人之内，
如果上帝在万人之内，
那么他是在我心里面深处，我生命里面潜在，他可能就不超越了。
咁上帝可能潜在我哋心灵嘅深处，可能佢就唔超越啦。
上帝关乎万人之中，
上帝关乎万人之中。
表示他不但在那边，不但在里面，他在全世界人类的心中运行。
表示上帝唔单止喺嗰度，都喺我心中，亦都喺全世界人嘅心中去运行。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你好好思想这三句话，
你好好思考呢三句话，
你好好关联这三句话，
你好好关联呢三句话，
你好好明白这三句话，
你好明白呢三句话，
你就知道你在哪里逃避耶和华了。
你就知道你喺边度逃避耶和华。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知，
当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
当所罗门奉献圣殿嘅时候，
对耶和华上帝讲一句话，
佢对耶和华上帝讲一句说话，
天以及
合
天上的天，
天上嘅天
都不够做你的居所，
都唔够作为你嘅居所。
天
天
以及天上的天，
以及天上嘅天，
几层啊？
几多层？
啊？
几多层？
几层？有的人说天与天上的天是三层，两层。
天上天与天上的
天，
其实是两层。
以及天上的天，
天以及天上的天，
不够做你的居所，
不够做你的居所。
你在天与天上之天之上的天才是你的，那才是第三层。
所以天之上的天，所以之上的天，所以是第三层。
所以呢，保罗说，
所以保罗话，
我在三层天上面。
我在三重天的上面，
曾经听见隐秘处的声音，
曾经听见隐秘处的声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上帝的超越性，
表示上帝的超越性。
那么另外一句话，
另外一句话，
诗篇大卫讲的话，
是诗篇大卫讲的说话。
我到哪里去逃避你呢？
我去哪里来到逃避你呢？
我展开翅膀，
如果我展开翅膀，
海极居住，
到海极居住，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我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哪里？
你都在那里。
这些话是没有别的宗教能够这样讲的。
你说话没其他宗教能够讲出来。
三千年以前，
三千年之前，
大卫所表现的对神的认知，
大卫表现对神的认知，
对神的存在，
对神的存在，
对神的感受，
对神的感受，
是一件很伟大的描写，
是一个很伟大的描写。
这可以说呢，上帝的片在性，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上帝的偏在性，
上帝的贯通性，
上帝的贯通性。
他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怎样的状况之下，
在什么状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逃避他，
你没法子逃避他。
神是至存的，
神是至存的，
神是永存的，
神是永存的，
神是自在的，
神是自在的，
神是偏在的，
神是偏在的。
至高之处有他的宝座，
在至高之处有他的宝座，
阴间下榻的地方有他的同在，
在阴间下榻的地方有他的同在。
他居在沙漠，在深渊的深处，他在哪里？
在海极沙漠深渊的深处有他的同在。
你没有办法逃避他，
你没法子逃避他，
关乎万人之中，
因为他关乎万人之中。
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
他住在万人之内，
他住在万人之内，
又在上，又之中，又在内，
所以又在上，又之中，又在内。
这样一位上帝，
这样的一位上帝，
比最大的还大，
比最大的重大，
比最小的还小，
比最小的再小，
比最高的还高，
比最高的重高，
比最深的还深，
比最深的重深，
最小的最小的里面。
在最小最小的里面，
在里面同在，
他里面同你同在，
最大最大的地方，
在最大最大的地方，
在那里同在，
在那里同在，
最高最高的地方，
在最高最高的地方，
哪里有他的宝座，
那里有他的宝座，
地狱里，
在地狱里面
有他的审判，
有他的审判，
海基里面，
在海极那里
有他的应许，
有他的应许。
这一位上帝，
一位上帝，
真正永活永远存在的上帝，
是真正永活永在的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合一，
我们合一，
我们同为肢体，
我们同为肢体，
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在一个身体的入面，
我们在这一位上帝的能力下面，
由我们这位上帝的能力入面，
这位上帝的荫庇下面，
这位上帝的荫庇下面，
我们得着了我们的居所，
我们得着了我们的居所，
得着了我们的同存在，
我们得着了我们的存在，
我们建立了我们与他的关系。
我们建立了我们跟他的关系。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一节，
今天就讲到这一节，
就讲到这三句话，
就讲这三句话。
一位的上帝，
一位的上帝，
怎样的上帝呢？
是怎样的上帝？
超乎万人之上，
超乎万人之上，
关乎万人之中，
关乎万人之中，
住在万人之内，
住在万人之内。
中国人描写大的时候，
中国描写大的时候，
描写到一句话叫大无其外，
描写那个说话话大无其外。
中国人描写小的时候，
中国人描写细的时候，
描写到一句话叫做小无其内，
描写那个说话话细无其内。
我们说这个值呢，把它打破，它变得更小了。
我们说这
再是变得更小了，
再次重
细。最小的一粒叫做分子，
最细一粒叫做分子。
分子里面还有什么？
分子里面做乜嘢？
原子，
仲有原子。
原子里面还有什么？
仲有乜嘢？
还有质子，
有质子，
有中子，
有中子，
还有电子，
仲有电子，
还有孙子，还有孙子的孙子，
仲有孙嘅。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唔知点样讲。
到最小的里面是什么？
到最细入边系乜嘢？
中国人不必讲了，
中国唔使讲啦。
小无其内，
细无其内。
但是圣经说呢？
系圣经话咧，
在众人之内，
在众人之内，
上帝存在。
上帝存在，
在万人之上，
喺万人之上，
他存在，
佢存在，
万人之中，
喺万人之中，
贯穿其中，
贯穿其中。
这位上帝，
一位上帝，
是我们的上帝，
系我哋嘅上帝。
你到哪里去逃避他呢？
你去边度嚟逃避佢？
你到哪里去隐藏你自己？
你喺边度嚟隐藏你自己？
到哪里去抗拒他呢？
你喺边度去抗拒佢？
我年轻的时候读一本小说，
我后生嘅时候读一本小说，
里面有一段话呢，我读到一半之间笑起来，差不多笑到肚子痛。
里面嗰个说话差唔多笑到肚痛。
他说呢，
佢话
侦探，
个侦探
跟几个人进到可怕的房间里面，
同几个人入到可怕嘅房间入边。要去调查，
那么这个人呢？
咁呢个人呢？
他就踏进去那个很可怕的地方，
就趴入去嗰个可怕嘅地方。
所以他就说我满肠痛，我满肠痛。哦，他就一直按住他左边的地方。
佢就话佢满肠痛，满肠痛，一直按住佢左边嘅地方。
他的意思，因为他现在肚子痛，满肠痛，他不要进去。
意思就话佢而家满肠痛就唔想入去。
那个探长就傻瓜。
探长话傻瓜，
盲枪在右边，怎么你按左边？
盲枪在右边，点解你按左边？
哦，是，他就跑，
就掉去右边嗰度。
那他就逃不了探长对他的这个生理的了解。
咁就唔可以逃出探长对佢生理嘅了解。
以后进到那房间以后，
以后入到间房之后，
就那个是有鬼的地方啊。
嗰个系有鬼嘅地方，
怕鬼追进来，
所以佢哋怕鬼追入嚟。
进去了，
一入去呢，
就把六七个锁都锁起来，
从六七把锁将佢锁起，
鬼就不能进来。
鬼就唔可以入嚟。
等他锁完了以后，
佢锁完之后，
刚好要 要不要休息一下？
啱啱要休息一下嘅时候，
回头一看，
回头一睇，
鬼已经在里面了，
鬼已经喺入边。
他要开的懊悔，刚才说太多，
所以开嘅时候后悔，说太多，
说了六七个，
现在
来不及开了，
而家嚟唔切开啦，
鬼已经在里面，
鬼已经喺入边，
他要逃都来不及，
佢要逃跑都嚟唔切。
我告诉你，
话俾你知，
连鬼都这么厉害。
连鬼都咁犀利，
你还以为你会逃避上帝吗？
仲以为你可以逃避上帝？
很多基督徒啊，
今日好多基督徒
做了一件很笨的事情，
做咗件好笨嘅事。
他犯罪的时候，他以为没有人知道。
佢以为犯罪嘅时候就系以为冇人知道。
看来看去，
望嚟望，
感谢上帝，没有人知道。
感谢上帝，冇人知道。
感谢上帝，没有人知道。
感谢上帝，冇人知道。
我也是在我家楼上一面读书一面看街景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我家楼上读书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看街景的时候，
有一个人眼神很不对，跑到我的家里去。
看见有个人眼神很不对，走我家那里，我就看下去。
他进去
了，他进了，
进去了以后呢？
进来之后呢？
没有出来，
没出来。
我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做什么。
楼下应该我的妈妈在哪边？
楼下应该我妈妈在那里。
刚好那个时候我妈妈到厕所去，
刚好我妈妈去了厕所，
真的整个店面没有人，
所以整个店面都没人。
等我再注意看的时候，
我再注意睇嘅时候，
那个人出来了，
个人出来了，
出来拿了偷了一大堆的东西，
出来偷咗一大堆嘅嘢，
就放在他衣服里面，
就放喺佢件衫入边。
印尼人的衣服不是这样的，
印尼人嘅衫唔系咁样，
是沙龙整块包起来，
系沙龙成块包起嚟嘅。
所以就像刚才我对你说印度人的穿的那样的衣服，
就好似印度人所着嘅衫，类似咁嘅衫，
盖起来，
偷咗嘢，然后将佢收埋，
就走了，
就走啦。
他走以前呢？
佢走之前呢？
看东。
看东看西，
笑笑的，
笑笑的。
他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咩？
我偷东西没有人知道。
我偷嘢冇人知。
当他快要跑的时候，
他话叫你走嘅时候，
哎，你做什么？
你做乜嘢？
我看你笑的时候，
我望望佢笑，
吓得马上掉下来。
佢吓亲就全部跌晒地下。
裤子都没有穿好就跑了。
裤子没着好就即刻走了。
我从那一件事，
我从嗰件事，
我明白一件事，
我明白一件事。
当你犯罪的时候，
当你犯罪嘅时候，
看东。
望
西，
望西，
没有人知道，
冇人知道。
上帝说，
上帝话，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从上面看下来，
佢上边望翻落嚟，
你没有办法逃避上帝，
你冇法子逃避上帝。
超乎万人之上，
入个超乎万人之上，
关乎万人之中，
关乎万人之中，
万人之内的，
住喺万人之内，
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
正在监察我们，
正在监察我哋。
你们香港是很进步的，
香港系好进步嘅。
几年前我就发现哦。
所以几年前我就发现，
你们有针孔照相机，
你条针孔照相
机，哎呦，小小的，
细细的，
我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睇呢个系乜嘢嚟嘅咧？
这个、好玩哈、
啊，啊，几好玩。
当时我把它按一按的时候，
啊、我揿一揿嘅时候，
哎，电视机里我的面就不见了，
电视机就见唔到我个面。
我开的时候，
我再以后
就看见了，
又睇见啦，
我才知道原来他在照我啊！
我先知原来佢喺度影紧我，
小小的，
细细嘅、
啊，我才想，哦，我从前听过一件事情。
我先想起以前我听过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咩事呢？
就是希特拉的时代，
就是希特拉的时代，
有人把一个照相机放在狗的眼睛里面，
有人将一个影像机放在狗只眼睛。
我那个时候听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阵我听不知真定系假的，
他就拉那个狗跑来跑去，
然后他拉那只狗跑来跑去。
他在那边的时候，
因为他那里的
狗走来走去，
狗走来走去，
回去以后他就把它拿出来，就很多照片出来了，
翻到去之后拎翻出来就很多相在那里。
我也不相信是真的是假的，
我都唔理佢系真嘅假嘅，
感到很有趣味、就是，
但系觉得好有趣味。
就是我三十多岁就听人家讲这个故事。
你讲系三十几岁听人讲嘅故事。
后来在香港看到有针孔照相机的时候，
后来香港睇见有针孔摄录机嘅时候，
我才知道真的。
我先知系真的。
真的有可能的。
真系有可能。
我告诉你，
话俾你知，
上帝从你脑里面任何一个角落都拍照了你的思想。
上帝在你的脑中任何一个角落都影低了你的思想，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逃避它，
可以逃避它，
没有一个心思意念，
没有一个心思意念
可以蒙住它，
可以蒙蔽它。
神是超越性，
因为神是超越，
神是潜在性，
神是潜在性，
神又是关乎万有之中运行的上帝，
亦都系关乎万人之中运行嘅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
我哋相信上帝
是这样的一位神，
系咁样嘅一位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哋
认知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为基础，
要认识佢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作为基础，
来建立我们处处在在敬畏他的生活。
来建立我们处处在在敬畏他的生活。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感谢上帝，
他监察，
他监察
我们的心肠肺腑，
我们的心肠肺腑，
你住在，
他住在
内心的深处，
我们内心的深处，
他的宝座在最高的天上，
他的宝座在最高的天上，
洪水泛滥的时候。
洪水泛滥的时候，
坐作为王，
他坐作为王，
他为我们预备施恩的宝座，
他为我们预备了施恩的宝座，
继续不断在我们心中运行，
继续不断在我们心中运行，
使我们可以随时依靠他，
令我们可以随时依靠他，
得着我们需要的帮助，
得着我们需要的帮助。